好的，那很高兴呢，今天有这样一个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诗篇八十一篇。我要告诉大家，诗篇八十一篇在我以前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查考，但是我要说，你今天听我分享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这里面所讲的东西是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明白的。诗篇八十一篇，它是为祝棚节的庆典，是 the feast，就是祝棚节的庆典哈。那祝棚节也快到了，祝棚节是10月初嘛。先见亚萨啊，为什么讲先见亚萨？因为在历代志下29章30节啊，他这边讲到这个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那为什么我特别今天在讲八十一篇的时候呢，提到亚萨是先见？因为我们从前面我们已经读了好多关于亚萨的诗篇，他提到很多圣殿被毁，很多。在他那个时代以后的人所犯的罪，他都已经预先看见了。那今天八十一篇，是他回到以前，在出埃及的时刻，摩西写摩西五经的那个时代，他的灵回到那个时刻。所以你可以讲说，他先见，他的灵可以看见未来，他也看到过去，然后他非但看到过去，还听见神的话，然后他听见神的话是方言，然后他用翻方言把它翻出来，写下了八十一篇。那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诉你。我告诉你，如果有人问你，圣经上哪里有方言跟分方言？我告诉你，就在八十一篇里面。而且这个很妙的是，利未人他们每一个礼拜四，就是不应该讲礼拜四，就是一个礼拜的第四天，就是礼拜三。我应该讲礼拜三。他会咏唱，就是第四天。一个礼拜的第四天，第四天就是管理治理有权柄的意思。因为在创世纪第四天的时候，耶和华神造了两个大光，一个管昼，一个管夜，所以你就知道 number four 四的意思就是掌管治理啊，有权柄的意思。所以在第四天就是礼拜三，他每一个礼拜三都在咏唱诗篇八十一篇。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先讲这篇诗篇可以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在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它是在讲节期的赞美。这个节期其实就是祝棚节。那第5节到最后16节，就是在讲到亚萨在异象当中听见的 Oracle 神谕啊，神的讲话。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哈，第一节，亚萨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那这个加特乐器呢，在其他的经卷啊，它是在讲说是为收获丰盛的节期的旋律。所以说加特是一个 melody，是一个旋律的一个乐器哈。第一节他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那个发声其实是 shout for joy，是这个高声呼喊哈。那么在 TPT 的 Passion Translation，他说：神啊，每当歌颂你，就让我坚强起来。我觉得这个 TPT 的 Translation，我比较能够抓到这句话的意思。”我会继续为我的得胜者雅各的神喜乐的大声欢呼。 我非常喜欢 TPT 它的这一节的翻译哈，啊，我想就给大家参考，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为我们的神的力量大声欢呼，还是在我们大声欢呼的时候呢，神的力量就在我的身上兴起来。那我觉得这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诗篇的里面，你有些时候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去领受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些的力量，里面的一些的能力。这个 joy, shout for joy, 这个喜乐的大声呼喊，因为你每一次在歌颂神的时候，哇，你的力量就起来了，你会刚强起来。第二节，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啊，那个弹美琴与瑟是弹奏美好的琴瑟。啊，琴瑟是两种不同的乐器哦。啊，一个是 harp, 竖琴。啊，一个是 lyre, 就是七弦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乐器，还有手鼓。然后呢，中文的翻译叫做唱起诗歌，当然几乎所有的翻译都是用 sing, 但是有些神学家讲说其实应该都是各种的不同的乐器，但不管怎么样，这些的唱诗歌跟敬拜的音乐会把我们的灵高举起来， lift up, raise 你的灵，帮助我们达到神的面前，甚至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当你的心向神敞开，当这些音乐唱诗，这些都是帮助你跟我的灵直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他一触摸你，一碰到你，啪，哇，那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上帝一切的美善，上帝一切的美好，就突然触摸到你，然后你就被他触摸。你一被他触摸的时候，你那天就会觉得今天收获满满，被上帝触摸到。可能就是一句话或是一个音乐，就像是在那个不同的弦乐器里面让你圣灵充满。你要知道，音乐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以利沙他叫一个弹琴的来，那个音乐就像上帝的先知启示的恩膏带下来。音乐是一个非常奥秘的，它帮助我们跟神亲近啊。当然，我讲音乐不是说那种世俗的音乐，而是敬拜神的音乐，感谢赞美主。第三，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那这个吹角不是吹号、okay? 那个角是羊角 shofar, 英文翻译成 trumpet, 我们讲 trumpet 的话，我们就会说啊，这是一个喇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羊角的喇叭。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那个 Trump 啊，我们讲的川普总统的 Trump 其实就是 trumpet, 这个 trumpet, 古字 King James KJV 哈，英文的英王钦定本。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15:52跟帖撒罗尼迦4:16，它的 King James 的话，你会看见 Trump。其他的翻译都翻译成 trumpet, 就是喇叭。但是川普这个字在国王钦定本里面是有出现的。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那 Trump 本身呢，就像我这个喜欢学生实在喜欢打桥牌了，这个 Trump 就是王牌的意思。我们以前打桥牌是日以继夜、哦、打，然后 Trump 就是王牌的意思。 But anyway, 我们在第四节，这是因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在这里讲不是所有的月朔月望都要吹角，不是 OK， 只有在节期当中最有可能，就是在讲初一，就是犹太新年的初一，七月初一啊，就是吹角节。初十，哎，赎罪日，他也吹角。然后祝棚节初十五呢，也是吹角，所以就是一个月朔，在初一月望，初十五，一年当中就这么一次，是在月初跟月中要吹的哈。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亚撒他在这边写哦，他说神的律例、神的典章，不是都是很严肃的时刻，而是有欢乐的时刻。特别这个欢乐的时刻是在这个节期当中，特别是在 Tabernacle 祝棚节。那我已经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讲过很多次，这个 Tabernacle 祝棚节应该是主耶稣的诞生的日子，不是 Christmas， 不是圣诞节，而是祝棚节啊。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圣经上的支持哈，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么样荣耀的庆典，如果是为庆祝主耶稣的话，那么你在读诗篇八十一篇的时候，你的心会觉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来看八十一篇，从第五节一直到后面，全部都是他所听见的东西哈。第五节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释的哈，也是整个八十一篇里面一个转折点啊。八十一篇第五节，他说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啊。那你看新译本的翻译，他说约瑟从埃及地出来啊，请记得哈。新译本翻译的我比较同意啊，那或者是他讲说神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神为约瑟立了这个法规，请看哦，神为约瑟立了这个法规，我听见了我不晓得的言语。然后弟兄姐妹，我觉得本段就是圣经中方言和翻方言的最佳例子。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你挑战过哈？哎，圣经里面有讲方言跟翻方言啊，在哪里呀？有圣经的例子吗？那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诗篇八十一篇第五节，为什么？因为在按照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约瑟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呢，神为约瑟立了这法规，什么法规？就是从第六节以下。神说话了，然后呢，亚撒非常有意思，他写下说：“哎，我在那里，我在神的旁边，那个那里就是也可以讲旁边的意思。我在神的旁边听见我不明白的东西啊。”那么你也可以知道。第五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过亚撒是先见，他在前面几篇诗篇当中我们已经讲到呢，他看到圣殿被毁，那个时候他是跟大卫同时代的人，他怎么会去看到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在读第五节的时候呢，哎，他是约瑟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神为约瑟立了这个法规，就是我们第六节第六节以后要讲的。然后他就听到什么我不晓得的言语， 我告诉你，这就是方言啊，你听不懂啊。但是呢，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亚萨是会翻方言的，因为他是一个先见。也许他神在讲他听不懂的言语的时候，就让他看见了异象。那我想这个亚萨回顾这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亲自听见上帝对约瑟子孙的启示啊。为什么要用约瑟呢？因为整个以色列族是约瑟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是约瑟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回到哪里，回到迦南地。当然你也可以讲说约瑟的棺材也跟着他们回家了，还要埋藏在故土。所以你可以把整件事情看作这是约瑟的遗嘱，但是你要知道是约瑟他好像是 deliver 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就像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对，你要看见他为什么要讲约瑟，而且约瑟最棒的，约瑟的意思就增添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到埃及地的时候是70个，出来的时候是几百万，300万，增添了好多好多。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无论到哪边去传福音，要增添好多好多好多属神的子民，好多好多属神的子民。有什么法则呢？这就是亚萨他在第五节里面所听见的。哇，我不懂得语言，哎呀，他把它翻译出来了，感谢赞美主。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现代中文版哈，我把你肩上的重担移去，我使你的放下装满砖块的篮子。哎，这个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表示什么是出埃及，从一个埃及为奴之地离开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就好像一个拯救啊，感谢赞美主。所以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出埃及啊。所以我就想到以赛亚书10:27，也就是我们学意志释放的人叫做恩高折断肩膀上的沉重轭啊，这个英文叫做 The anointing break the yoke。 所以我们今天在释放的时候都是恩高啊，恩高会让人怎么样脱去重担。所以我们的上帝使我们的肩膀脱去重担，是因为他的恩高，这是以赛亚10:27。所以我们在意志释放里面那个自我的恩高要很强的，那个恩高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可以主动的跟他要，你就用恩高侍从咒，让你身上也蛮有恩高。感谢赞美主。第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你在急难当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你再看说，哦，这一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嘛，呼求就搭救，雷的隐秘处是讲什么，然后米利巴水那里又是在讲什么，然后还有一个细拉，就是让你在神的同在当中静默，好好细细思想这一句话。你会想说，这句话有什么好思想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急难当中的呼求，就好像在米利巴水那里时候摩西的呼求，他在出埃及记17:4，他说摩西就跟神祷告，他说，哎呀，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水喝，300多万人没水喝，他就跟摩西在那边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在这里渴死吗？然后摩西就跟神讲说，我都几乎快要被他们拿石头打了， 就是在那样子的急难当中，我就搭救你。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亚萨先见，他的灵回到了当初的形态，他看见了摩西几乎要被人家打，所以他说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什么意思？就是在神的奥秘的地方，隐秘处 hiding place， 就是一个 secret place， 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雷的隐秘处那更是不知道，雷就是代表上帝的威严，打雷的时候大家怕得要命，那个隐秘处就是神发雷的地方，发闪电的地方，雷一定有闪电，他要发出神机骑士来拯救摩西，所以他吩咐摩西说，你去击打西奈的磐石。如果你去看的话，你真的会很感动，因为摩西击打磐石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预表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你回去仔细看啊，我今天没有时间看出埃及记17:4-7，你慢慢读，他是说你击打磐石，我站在你的前面。你击打磐石，意思就是说，当摩西拿那个杖击打的时候，就等于是在打耶和华。然后打了那个砰磐石的时候，水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就预表耶稣的受难，就是我们人呼求的拯救。虽然我们人的呼求是很自私的，我要水喝，我要水喝，但是神吩咐摩西说，你击打磐石，我站在你们面前，就好像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一样，然后我们所有人类的拯救就是从这个磐石出来的。所以也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围攻摩西的时候，他就迫切的祷告。所以当人这么无理的要求摩西的时候，神说你击打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啊，我就给他水喝。所以你可以讲说，好像摩西用一个很激烈的方言在祷告，引发上帝闪电打雷的回应，好像他看见当摩西这样迫切的急难当中的呼求的时候呢，上帝闪电打雷让摩西去击打这个磐石，这个恩膏很多在流动，水在流出来，这活水这样啪啦一下就出来了，让人不渴。所以亚瑟在异象当中一定是看见这个，看见闪电，看见雷轰，看见摩西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很可能他一打下去的时候，刚好闪电就闪在那个磐石上，那个磐石就啪，水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6:35，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你要知道，第7讲了很多很奥秘的事情。我们的方言可以引动上帝的隐秘处，会把很多的奥秘、能力、权柄释放出来。第8，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意思就是说，你不听从，我就要管教了。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经圣徒里面，我们有很多人需要被管教了。我们有许多的人错误的神学观念，说：“哎，我得救了，我可以胡作非为，反正我要上天堂。”那你要小心，这个是对于 所有出埃及约瑟的子孙讲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属灵的被拯救的奴隶，从世界上呢脱离了这个世界上的奴隶，成为一个在神国里面的公主跟王子。你要听啊，要劝诫啊，不然上帝会管教你。在你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不可以下拜，我们要小心，不是木头的偶像。我们现在的偶像太多了，现代的偶像太多了，包括你的手机，包括你的 game， 你的游戏，包括你的影星、明星、球星，不管什么星，你要小心，这些人都不能够取代耶稣基督。你可以喜欢，你可以听某个歌星或是某一个人唱的歌你很喜欢，但是他千万不能够成为你的偶像。你不能去学习他的讲话，他所说的话的那种方式，他的什么样 ？No， 你要学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听好了，只听从耶稣，不拜偶像，那么第十节就是你跟我的最好的应许。第十节是很多人就常常引用，也包括我们今年教会的5780年的主题啊，就是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呢，还要张开你的口，宣告强大的法令，就是 decree， 英文叫 decree。我现在要履行，你会看见的，你所说的话会成就的。这个就是大大张口就给你充满。那大大张口不是说我要东要西的，那特别小心啊。你要 decree， 你要说出来的话是合神心意的。为什么？条件是两个。你要听神的话，你听见他什么，或是异象给你看见什么，你才发话出来，了解我的意思吗？而且你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了解了。我们看异象的人都知道，你看见异象或听见什么东西，你就 decree 宣告出来。你这个宣告出来就是上帝给你的 rhema， 那么你所说出来的话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凭信心啊，信心千万要记得罗马书10:17，信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信心一定要从神的话来的。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教会甚至牧师讲这个信心哦，你听了以后哦，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是在讲自信心。对不起，我们的信心不是自信心，我们的信心必须有神的话，必须是神的应许，必须是上帝的应许。就像保罗他被抓，跟希拉两个人被带上脚镣，脚上了木狗，他们很高兴啊，还在唱诗赞美。为什么他们这么样子的有笃定有把握神会保守他们？因为使徒行传13一开始是圣灵差遣他们出去的。你要知道那个信心，他说上帝你差遣我来了，你负责我的安全。他的信心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自信心，哎，我为上帝做工，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我。那你要小心，要上帝差遣你去，他才会为你负责任。那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里面所谓的信心其实是自信心。Okay， 你一定要相信你做什么事情神要说话的。我跟师母做牧师是经过有多少人的预言，我们多少的印证，我们才敢踏上这个路。不是我们要做的，是上帝的呼召。所以 我们就大胆的跟上帝讲说，上帝是你要叫我们做牧师的，你负责任了。我们的信心在上帝的话，不是自信心。 Amen。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十节后面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部理会我啊，上帝很伤心啊，他的应许没人理会啊。我们新约的信徒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到了第十节的前面后面都在讲说，哎，你们不听从我，哎呀，你们不听从我，你们一直听，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你们嘴巴讲的话会实现的。我要充满你的话，你的口就说我要给你的话，你听从我，我就给你话，你就说，我就成就。所以他又再回到了，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神放弃了管教，他也不理会了。圣愿我的名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路。这个道不是话语，是路啊！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神有一条道路的。很可惜，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哦，这个道路它都翻成道，以至于我们会说哦，这个就是神的话。其实不是，是一条路啊，是 the way。 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们想说道路，以前这个概念对我们读和合本圣经的人好像很陌生，什么叫神的道路？其实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神的道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走神的道路的人大家一看就知道。所以盼望我们基督徒也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软弱，他们以为说我只要道道道，听到听到听到，你要行道，你要行在神的道路上面，不然的话听到不行道。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好像人怎么样，没有灵魂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这个话语要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有礼拜天了，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十四节，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这是他的一个应许，你要是听从我的话，行走我的道路啊，神立刻帮助攻击我们的敌人。我与你的敌人反对，谁攻击你我就攻击他，谁反对你我就反对他。上帝是我们跟随的，愿我们都是听从。十五节，十五节这个翻译不太一样。十五节和本翻译是，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远长存。你看吕正中翻译就不一样了，他说愿恨恶永恒主的人屈身投降他，愿他们的刑期延到永远啊，这是翻译的问题。但是其他的翻译都跟吕正中的是比较像，和合本比较特别。但是他在这边讲，他是在 emphasize， 他是在注重那一些不愿意听从神的人，最后他们会投降。当然审判的时候他最后是投降啊，没有错啊。但是恨耶和华的人，他的刑期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我觉得吕正中翻译的很正确，但是我们和合本看不出来。我们和合本好像不理会那一些不听从神话语的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亚撒听见出埃及的人你要跟从的神谕 Oracle， 这是神的话。最后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的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这个麦子就是做饼用的，是一个生命的粮。磐石就是基督，他的话如同蜂蜜那样的甘甜，由高处的磐石滴下来，所以他会有一些启示奥秘要给你。 要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是非常非常的，我们可以满足生命的粮，生命的话要赐给我们。好，我们 有四个总结哦。第一，在节期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的主日啊，我们尽情的欢笑快乐，大声呼喊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敬拜没有什么限制的哈。我讲的限制就是，你要唱要跳要哭要笑都可以。第二，新约的信徒都是如同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了，我们只能够单单敬拜基督耶稣，弃绝一切现代的偶像，然后当我们宣告神的法令就会成就。当然这包括上帝给你我的意象 Rhema， 你宣告。我这边举了好多例子，我好兴奋的，比如说我要顺服神，听从他的命令，这是很一般性的，但是会不会坐在你的身上的，那你宣告啊，我宣告上帝喜悦的旨意，我要顺服神，听从他的命令。哦，主啊，我宣告我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哦，主啊，我们要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战士 decree， 但是不要忘了前面两个条件，跟随他，行走在他的道路，听从他了，然后不要拜偶像，破除一切在我身上的坚固营垒，我要成为圣洁的基督徒，攻击我的仇敌要四散逃逸，每一天我要荣耀我的基督耶稣，我要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医治释放的膏抹，我要成为灵魂的收割者，我要成为得胜的神箭手。那弟兄姐妹，当你心里面被圣灵感动，你很 desire， 你很 earnest desire， 非常迫切的渴慕要成为什么，那就是上帝他要在你心目当中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啊，你要很积极的 decree， 大大张口，他要充满。第三，不听从神的话，不走在神道路上面，最后的审判虽然投降了也必被弃绝。相反的，信靠神走神的道路，必被神亲自喂养属灵的食物，好像节期般的快乐。哈利路亚。第四，最后哈，新约的信徒走属神的主天的道路，就应该是非常快乐，好像天天过年一样。然而我们必须唯一的敬拜主，大大张口说神的法令，祝福谁就得到祝福，这是我们今年的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哈。我们要大大张口神就充满我们，说祝福的话。我很注重说祝福的话，要将神的心意发预言出来，神要充满实现我的法令。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81篇，这篇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惊奇。我们也看到亚撒这么样子被上帝的灵带领回到过去埃及的这些的景象，我们也看见他听见了上帝对他说立下的法则，居然是他听不懂的。那我们也相信这就是方言，而且呢亚撒就把它翻出来了。从我们献上感谢，实在是令我们很惊奇，很惊奇的，原来神的法则就是要我们听从他，走在他的道路上面，不拜其他的偶像。主啊，我们献上感谢，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听到这一篇信息的都哈利路亚，我们欢然的要走上我们上帝你美好旨意里面。谢谢耶稣，你也告诉我们每一位要断开我们生命当中的坚固营垒，让我们的心意被耶稣基督夺回来归顺他。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